第十八集，第五章，唤醒巨人，养老金打破沉默。三。评论发表后不久，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签署法案，以监督加州公务员退休系统和加州教师退休系统的两大公共养老基金，确定投资组合的气候风险，并每三年向公众和立法机关报告一次。美国州立法机关通过了第一部此类法律，其中不仅规定了与气候有关的金融风险的法定定义，而且规定了州公共养老金计划在做投资决策时需要遵守的法律责任，同时确保投资选择符合其他州关于气候变化的法律要求。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其中的一些条款，他们为重新评估和理解美国各州、市甚至其他国家的信托责任提供了样板。在这些地区，管理公共养老基金的政府掌握着绿色新政和从化石燃料文明向绿色后碳时代转型的资金来源。新法律明确指出，气候变化会带来一系列重大金融风险，包括转型风险、物理风险和诉讼风险。理智的投资者在做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这些风险。新法律还警告说，如果认识不到和不解决这些风险，投资者将面临随之而来的债务和财务方面的风险。由于气候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投资决策必须同时考虑退休基金投资的长短期影响和风险。这项法律意在向两大投资基金的受托人表明，他们的投资决策不再仅仅与短期市场回报紧密联系，特别是对那些会导致气候变化的企业或行动进行的投资。鉴于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已经确证。关于气候变化造成重大金融风险的文献越来越多，退休委员会绝对不能忽视金融活动中的气候风险。我们需要暂停一下，掌握新法律的意义。加州教师退休系统是全世界最大的教育类公共养老基金，有多达95万成员和受益人，管理的金融资产将近2240亿美元。加州公务员退休系统是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面向190万公职人员、退休人员及其家属，管理着总计3490亿美元的金融资产。两大基金巨头一共控制着超过5730亿美元的资产，或者说代表近300万名公务员、退休人员及受益人进行5000多亿美元的投资。该法对指导公共养老基金投资的信托原则进行了微调，帮助资产管理人更好地理解最大化成员的财务回报的意义。人们对指导养老基金受托人70多年的谨慎人规则一知半解，认为唯一的标准是投资回报率，而没有考虑到即使做投资决策时看起来谨慎小心，进行投资时也有可能会对其他投资造成负面影响，反向效应破坏成员总体投资组合的长期收益最大化。例如，化石燃料能源企业和电力公司造成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加剧加利福尼亚州的干旱，引发越来越多的野火，从而导致输电线中断、电力短缺和拉闸限电的情况，损坏财务、扰乱商业，也可能破坏加州其他受干扰和损失影响的企业的基金投资。惩罚效应不是理论上的，而是非常现实的。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是加州的财富500强电力公司之一，该公司于2019年申请破产。当时加州官员宣布，加州2017年发生的21起重大火灾中至少17起是由该公司的设备造成的。我和兰迪·巴伯在《北方的再次崛起》中提出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指出，养老基金投资的每项决策，无论短期回报如何，都需要考虑其会产生的一些后果，因为这些后果可能会损害投资资金的主人、工人们的长期经济福利。我们在前面指控过，银行过去曾将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工人的公司养老基金投资于从那里逃到工作权利法管辖的南方各州的企业， 或投资于淘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的企业。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这种情况从未间断，数百万劳动者及其家庭、社区和州陷入贫困。尽管基金受托人进行的那些投资的回报不错，但是今天仍然健在的工人中，可能没有一个事后会认为那些投资是谨慎的。现在对全球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企业和行业的投资面临的正是类似情况。谨慎投资很难证明。为了避免人们对公司养老基金资产的投资和评估方式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仍有疑问，2018年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在2018年6月对谨慎投资的要素进行了测试。英国工作和养老金部与加州差不多同时发布新规，规定当监管全国 1.5 万亿英镑养老金资产时，怎样评估公共养老金的未来投资。与加州一样，问题的核心也是加深对履行信托责任的理解。发布新规时，英国工作和养老金部部长埃斯特·麦克维伊撇开了合法性和参考法规，直接与英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展开对话。他指出，由于年轻一代更关心自己的钱的去向，他们越来越怀疑养老金的投资方式是否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现在，这些钱可以用来为子孙后代建立更可持续、更公平、更平等的社会。新规还对养老基金受托人提出警告，将气候变化单列一条，因为它是系统性、交叉性的风险，不仅影响环境风险和机遇，也影响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考虑。英国对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承诺表明，政府认为气候变化是个重要问题。读到这些建议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大政府只是在扩大监管力度，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养老基金受托人和数百万公务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公务员工会反而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展开谈判。英国公共服务业总工会是英国最大的工会，共有130万会员，他们在地方政府、教育、国家卫生服务、能源领域的公司部门工作。他们发现英国各地政府向化石燃料行业的投资高达160亿英镑和206亿美元后，在全国大会上决定动员全国会员参加运动，敦促地方政府撤出投资于化石燃料的养老基金，转而投入绿色能源及其他社会责任。该工会秘书长戴夫·普伦蒂斯在致会员的公开信中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出于财务原因，例如认为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等资产将搁浅地下，一文不值，撤出资金是基金可以接受的理由。2018年7月，爱尔兰第一个宣布五年内从化石燃料公司撤出所有公共养老基金。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要求负责管理89亿欧元和104亿美元政府资金投资的爱尔兰战略投资基金撤出本国在全球化石燃料行业的约 3.18 亿欧元的投资。仅八个月后的2019年3月，挪威政府建议主权财富基金从石油和天然气的所有上游生产商撤出，这条消息震惊了整个挪威金融界。挪威是西北欧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主权财富基金。该消息传达的信息明确无误，挪威开始撤资。对此，有些国家政府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在制定退出化石燃料行业的协议时拖拖拉拉。因此，公务员工会不得不肩负起单方面宣布撤出会员养老基金的使命。韩国作为2018年第11大经济体，该国 46% 的电力仍然由煤炭提供。由于政府拒绝让步，教师养老金系统和政府公务员养老金系统总共管理着220亿美元的资产，宣布他们承诺停止投资新的煤炭项目，将把从煤炭项目中撤出的资金投入可再生能源，以期促使其他投资机构做出类似承诺，并在全国性政府层面上采取撤资措施。 不仅地方、地区、全国等各级政府及其公共养老基金正迅速从化石燃料业撤资，投入绿色能源。世界上有些领先的保险公司也紧随其后，并且理由充分。18家保险公司，大多在欧洲，已经开始从化石燃料行业撤资，其中每家保险公司的资产都超过100亿美元。法国安盛集团、慕尼黑再保险集团、瑞士再保险集团、安联保险集团和苏黎世保险集团等几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已经限制或取消针对煤炭项目的保险。此外，法国安盛集团和瑞士再保险集团还限制为焦油砂项目投保。然而，美国十大保险公司中，只有美国国际集团和农夫保险公司修改了投资策略，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美国西海岸多年来一直遭受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和野火的破坏，保险损失仅2017年就高达129亿美元。德克萨斯州和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佐治亚州、南卡罗莱纳州、北卡罗莱纳州和弗吉尼亚州飓风肆虐，中西部的内布拉斯加州、贡奥瓦州、威斯康星州和密苏里州每年都会遭遇日益恶化、千年未遇的洪水侵袭。这些都是过去十年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是我怀疑，气候变化的现实影响将在未来2至3年内才能使美国保险公司进入撤资到投资的过程。仍然不愿意撤出化石燃料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公司养老基金的受托人反击的理由，通常集中在不想为了满足社会责任投资的需求而牺牲投资回报率。社会责任投资尽管目的高尚，但是市场业绩一般不太好。这个观点通常围绕着全球养老基金长期资金不足的警告，表明受托人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投资回报率较低的社会责任基金，从而进一步减少工人应得的好处。养老基金的资金一直以来确实不足，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银行和其他机构将养老基金作为自保基金，投资表现不佳的股票，以此支撑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近年来，美国公司养老基金的资金都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开始复苏之前，2008年至2012年间爆发的经济大衰退，在整体上对投资造成的破坏。近几年，在过热的牛市中，养老基金的金库确实越来越充盈，但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2018年年中，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股票交易量比平均估值高出 73%。回顾股票市场的历史，股票被过分高估的情况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1929年大萧条之前，一次是在现在声名狼藉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旗下的研究中心认为，资金已经能够覆盖 72% 的国家养老基金负债，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比例已经很高。由于交易所的股票被严重高估，如果市场陷入熊市，那么资金无法覆盖的养老基金负债将会受到影响，其他投资工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人们之所以从反对变为支持养老基金撤出化石燃料行业，是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类股票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中表现最差的板块之一。毫无疑问，这个令人清醒的现实显然不是继续投资化石燃料行业的好理由。进一步细化分析这些数据，我们会得到更多启发。2016年，加拿大市场调研公司 Corporate Knights 曾对美国第三大养老基金纽约公共退休基金的投资回报率进行分析。该基金托管着110万名会员的1850亿美元资金，如果该基金撤出化石燃料投资组合，三年期回报将增加53亿美元，平均每人多得养老金4500美元。这些数字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需要把握化石燃料文明即将崩溃的全面影响。几十年来，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社会正义活动家一直在与支配全球市场、社会治理、生活方式的化石燃料文明的经济力量进行斗争。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害怕化石燃料业及相关产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时刻感觉自己在气候变化失控和物种灭绝的边缘徘徊。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73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运往美国的石油实施禁运，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在几周内从每加仑3美元飙升至 11.65 美元，在当地加油站周围，汽车排起长龙，绵延几个街区，司机们焦急地等待着轮到自己的那一刻，希望能够给自己的车加几加仑汽油。这是公众第一次感受到石油巨头的高压手段，指责他们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串通一气，利用禁运手段抬高油价，从危机中获得创纪录的利润。美国各街区的公众怒火沸腾。禁运事件发生几周后，就是波士顿清查事件200周年纪念日。两个世纪前的东印度公司和今天的大型石油公司之间的类比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我在一年前成立人民200年纪念委员会的初衷，是为美国联邦政府庆祝美国诞生200周年提供另一种方案。我们与波士顿和新英格兰本地社区活动家联系，向石油巨头发起抗议。2万多名波士顿人和我们一起冒着暴风雪，寻着茶党先辈们的足迹，从历史名胜法尼尔大厅一直走到波士顿码头，那里停靠着一艘东印度公司商船的复制品。市长和国家官员聚在一起，宣布仪式开始。格洛斯特本地的渔民将船驶入波士顿港，停靠在复制品旁。他们爬上桅杆，将空油桶倒进港口。数千名抗议者高呼：“起诉埃克森！肮脏的石油，污染的世界！”开启了《纽约时报》次日报道中所说的1973年波士顿清油事件。据我们所知，这是美国出现的第一次反对大型石油公司的抗议，但远远不是最后一次。世界各地对石油巨头发起抗议40年后，形势突变，曾经看似不可战胜的化石燃料业正在我们面前迅速崩溃，崩溃的速度和规模是我们几年前几乎无法想象的。我们不但必须保持对石油工业的警惕，还必须迅速在废墟上开始建设绿色文明。我们需要为零碳经济转型提供资金，动员各个社区和地区政府做出反应，带领我们进入生态时代。美国和世界各地都需要绿色新政，